好，我们上个人物与神同行的人物是讲哪一个王？扫罗王哈，讲扫罗王。那扫罗王的篇幅大概从篇幅哈，他的撒母耳记上开始哈，你算一算的话。也没有几张，特别是第二年就出问题了，登基第二年就出问题了。那后来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的去世的一个情况，那在扫罗王的这个生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被认证为正式的王的大卫。好，就在扫罗王这个事迹里面呢，他的生平里面呢，我们早在16章就出现了。好，所以你现在如果可以翻到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在那里有没有提到大卫？看一下，有没有我的手机没拿，
在哪里？
等一下，我来停一下。好，扫罗王刚刚上位子就被怎么样？就被废弃了。好，但是被废弃并不代表他就马上下台。后面还有他的，他还有一段时间，只是说呢，神高抹他之后呢，马上就选了另外一个候选人了，因为他没有符合神要他做王的这个资格。等一下我告诉你到底神心目中的王是怎么样的王哈。那你看一下撒母耳记第16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好，第七节开始哈。好，那你知道撒母耳是让为神服侍的，他是神的使者，神有什么话就借着这个祭司啦、先知啦，然后呢来告诉他的百姓，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灵跟人是不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表示说神跟人还是可以在一起，可是呢没有办法直接在一起，所以人跟神的沟通交通必须借着神的仆人、神的使者，因为人跟神之间有这种罪跟他的隔阂的关系。在那个时候那所以撒母耳总是要帮神跑腿传话那这里呢神说废弃了扫罗，然后帮我高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计划都要时间，等一下我让你看到大卫被高抹后还要经过多久才真的成为王，还要经过多少事情才成为王所以神是有预备的，神是有计划的，只是呢常常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那么久怎么老是没有结果呢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那撒母耳就按着神的指示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家里面要来高一个王。你说撒母耳怎么知道？记得撒母耳是神的仆人，然后神直接对他启示好，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什么意思呢？往下看，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为什么撒母耳看中他？他说一定是这个，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身材高大，很有观相，很有观相这个来当领袖真的是很行，这是我们的看法神说不是的， 我是看内心，记得哈，从头到尾神接纳我们，就从我们看我们的内心开始，他也不看我们外面不管有多是是非非风风光光或怎么样哈，他不在意的那些，他没有条件的接纳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看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不看外貌的。神看我们不看外貌，我们看人也不看外貌。好，那么接下来呢，耶西呢就把他的儿子叫出来了。好，那一个一个呢都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因为呢神要拣选的不是用外表来看的，所以撒母耳可能就说，那我没办法啦，因为我只会看到外貌，我也不认识他们。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听神的。好第十节，一起来。耶西叫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好，因为神让他知道这个不是哈。然后接下来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牧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本来已经准备好宴席，要请撒母耳神的仆人上座了哈。他说，我们现在不吃，我先把事情做好哈。结果呢，都不是，前面都不是，那就只有是那个最小的啦。而且还在外面牧羊，我们可以说牧童哈，牧羊的牧童哈。结果呢，他一进来呢，他面色光红，十二节，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神是看上他的容貌俊美吗？记得刚才说的怎么样？是看他的内心啊。好，
但人还是看他这个外面，
那还描述的还是这个哈呀。然后呢，对，说的很有道理哈。在这里呢，撒母耳就高抹他了。好，好，接下来你记得，如果你记得我们看过这一段，一样十六章的十四节，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如果你有稍微仔细看一下扫罗的这个经，他的经历哈，你就看过，事实上扫罗神容许他被灵感动，也受感说话的，等于说把他放在一个，虽然他是治理一般的人的王，可他也是在神的这个执事里面，或者在神的这个使者里面，同样的是跟圣灵是感动他说话的，给他有这个神圣的这个能力的。可是问题是，当他不听从神的话之后，我们已经讲过他的问题了哈，神的灵离开了啊。我们说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圣洁，按照神他的生命的定律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靠近的。所以神不离开我们，这是圣经里面很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的，他的爱永远长存，他用不离弃的爱爱我们，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当说神的灵离开了，那是一个定律，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那么爱的两个，他刚刚造的很享受的，像儿女一样，当他们一不听神的话怎么样，就所谓我们讲的堕落了，就跟神就隔绝了，就好像断绝那个电源没有了一样。所以神的灵离开他，产生了一个问题，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个我们解释过什么叫做从耶和华那里来哈。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在打仗，一个是圣灵神圣的这个势力，一个是魔鬼的势力。但是现在呢，神容许魔鬼掌权，魔君，因为人自己把这个权力奉送给他，所以人就在他的辖管之下啊。但是圣灵呢，在教会，在我们这里，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着圣灵怎么样面对的这个邪恶的外面的所有的这个权势啊。如果你注意看，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节经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那个圣灵他会抽身退去的啊。什么？他会抽身退去，那个时候呢就全部都是邪恶了。但是呢，我们神的教会 基督徒，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哈。那在这里，当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的时候，我刚刚意思是说呢，我们不是属于圣灵，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这个邪恶势力的掌管之下，没有中间地带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扫罗要找一个人来弹琴给他听，他们当时可能有这种意识，说要听一些音乐呀、啊，或怎么样，让他可以平复他的情绪。那扰乱他的情绪呢？我们上次也提过他的问题啦，有时候胡言乱语啦，有时候情绪不对劲哈，就是不正常哈。好，然后他们就找到这个大卫，因为大卫素常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会弹竖琴的那个竖琴，哒哒哒哒哈，竖琴的牧童。他不但弹琴，他作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面目清秀的这个小牧童呢，他事实上是你刚刚看到他是一个文绉绉的，还会吟诗，还会作诗，还会弹琴的。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来侍候这个扫罗王。所以大卫就在这里，最早在这里出现了。他不但同时被高立为王，而且呢他在牧羊啊。他被高抹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工作，所以别人就找他去帮那个扫罗弹琴。好，那么现在这是大卫第一次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哈，出现大卫这个人。那我上面给你的那个讲义里面告诉你说，大卫的记事从撒母耳记上十六一直到接到撒母耳记下到列王记上二章，都是在讲大卫他的朝代，他的后来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他的流浪的过程，逃命的过程，然后犯罪的过程，所有都在讲大卫哈。他有这么多章，可以说四十几章都在讲大卫哈，并不代表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卫是一个不得了的，或者是篇章很多，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所有这个过程，跟以诺那一句话而已，一节，以诺与神同情，然后呢？就被神取去了。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人生就在这句话，我们跟神同行，我们认识神，神找到我们，救了我们，我们跟他形影不离同行，然后呢我们就跟神永远的，我们回家了，有一天我们回家了好，就不会再永远处在这个很混乱，刚才慢慢说这个堕落的整个一个大环境里面好。所以不管是四十几章的篇章或一节的篇章，只有一个重点，如何与神同行，不要失去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责任。那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个观点，神选了扫罗，为什么马上就废弃扫罗？因为扫罗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那后来我第一上面那一课的下面给你一个问题，说到底神有没有给他机会？事实上当扫罗被废弃又兴起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马上做王，扫罗还是继续带他的人群，带他的军队过他的日子，只是呢已经怎么样，已经错乱了，整个他的本来认识真神，后来整个都错乱了，自己越做越糟糕，甚至找交鬼的哈。然后敌人还是敌人，非利士人还是非利士人，他还是继续做王。所以我个人觉得，神其实一直给他，即使废弃了他，神当然有权利啊。我高抹你，我废弃你有权利，可他并没有马上把他摘掉，他怎么样？还是继续，他还有机会去，有机会就是有还有时间。可以回头，你懂我的意思吗？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当我们在世上一天，就是给我们一天的机会，给我们这个机会靠近他，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重新被更新，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服侍他啊。所以这个扫罗呢，还经过一段时间啊。但接下来到十七章，我们啊，你先不要放掉哈，但是我要你这个地方你不要放掉，但是我要你先看一个观念，神要一个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 成全神心目中这个王的心意。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4章最后一节，这里不要翻掉，这里等一下回来。以赛亚书第44章最后一节，以赛亚44章，然后第28节。这个是以赛亚，神借以赛亚记下他的预言，启示的预言，讲到末后的事情。以赛亚第44章第28节，这里神说论古列。那如果你用英文的圣经，它有一个名字，就是在针对这个古列王，就是居鲁士，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历史上很有名的居鲁士，他不减于那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哈。在这里以赛亚讲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发生之前哈，应该是150还是200年哈，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好，我们往45章第一节，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高什么？高他做王。好，这古列不是选民哈，他是国外人，外国人哈。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物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这个是对一个跟选民没有关系的人的一个预言。古列王居鲁士历史上是名 有这个人，然后你可以去查他的事迹的哈。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节告诉我们，当他选王的时候，他希望一个王是一个什么？他怎么样称这个居鲁士哈？他是我的什么牧人？第44章最后一节哈，牧人，然后就第45章的第一节告诉他说呢，我要使你怎么样，我要帮你做什么。这个王是神选的。那现在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神要高某一个王的时候，拣选一个王的时候，他要的是一个牧人，找大卫就最适合了。为什么？大卫知道什么是牧人，他在看羊的。好，那我要你再看一个经节，我让你看一个经节。哎，你的那上面有没有一个诗篇78？有没有？
诗篇
71。你的那个讲义上的诗篇78，你就看讲义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又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神拣选大卫，从一个牧羊群的牧者，要成为一个牧养人群的王，这是神的心意。扫罗为什么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扫罗是基于百姓要一个跟外面的国家的王一样的这样的王，所以扫罗的他可能他想象中我要成为王，就是一般的那个有没有有势有力啊，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王，可能是他有管理能力，我们说过哈。但是呢，当他开始在神的命定之下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上面还有神，他是神所高立的，事实上管他的是神，这个是他的一个失败点。开始就自己的方法，我等不及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有自己的做事的一些他自己的手段，神就把他摆在旁边了。即使他知道我没有神不行，可是呢，他自己做起王来了，可以这样说。那么 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神要找一个领袖的时候，他要找的事实上是一个牧人。牧人要做什么？他是要牧养的，要保护的，他是要顾念这群羊群的啊。你可以从旧约到新约都看到，神要找一个服侍他的一个领导的人，事实上就是在建立一个牧者。他找对人了哈，其实扫罗不是找错人，是扫罗自己不想做对人哈。那所以这里呢，你的经节告诉我们说，神拣选大卫，把他从羊圈中，他本来也是，如果以我们说神是我的牧者，那大卫也是其中的一只羊，哪可以这样讲哈？我们比喻成我们是羊的话哈，那么大卫是其中这个，他把他选出来，要来成为众羊群的众人的一个牧者。好，那这里提到大卫呢，按心中的纯正，所以我说神的儿女心很重要。神的儿女不要看外表，你不要用外面来论断来看那个人怎么样，那神是看我们的心。所以你的心如果正了，是纯的，神了解你，一定有神的一个陪伴跟神的这个赐福。好好，这是我顺便提一下。那么在这里我这里讲到说神拣选哈，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拣选。拣选本身呢，在旧约来说，是我们讲选民，有没有选一个宗族哈，选的一群人或选一个人哈，就是选的是一个宗族，还有呢，还有选的是任务，派任务。当神说神的拣选的时候，他就是要特别找哪一个来完成什么任务。记得哈，不管是在新约里面五千、两千、一千，他们的任务或者不同，他得到的资本不同，可是呢都是神给的哈。神不再看我们的量，记得不看我们的量，不看我们的量是怎么写的？
对
对吧？然后差不多，不看我们的外表外面哈，他看的是我们的心哈。好。这个是旧约的拣选的观念，到新约的时候，所以这个是针对什么？针对以色列民族讲的，啊，是我们不是选民，在旧约来讲，到了新约的时候，他是拣选他的儿女成为什么？成为圣洁，这个都有经节的哈，我没有时间让你们看哈，而且呢，成为长成像他的长子耶稣的儿子耶稣的模样。像耶稣，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对我们有拣选，还是有拣选，可是他拣选我们，命定了哈，一个命定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然后呢，他命定我们罗马书第八章29节，命定我们要长成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对我们的拣选，所以同样的拣选，可是有不同的对象跟观念。好，那我们往下来看呢，往下来看，我们谈到大卫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哈。那在他的一开始刚刚出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从16章到18章。那么首先，他被拣选高利。要完成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从他而出，他的儿子会生在世上哈。但是我们看到呢，他还是平凡的尽责过日子。如果是你哈，如果是你哈，如果是 Aaron 是你，对不起，还是找你哈。比如说你18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国家的高层或者是什么公司的高层，然后呢就看上你了，就说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我一定要用他，因为看到他的才气哈，就跟你说以后你会成为我管的这个部分的顶尖人物，好，我要找你做我的传人，之后你会怎么过日子？你想想看，他没有说他会骄傲啊。 你会怎么样？
可能就是那个方向的东西要多学一点。
哦，就开始要多努力。好 ，OK， 很好啊，很积极，他们说还会教啊。
很刺激的。压力。
还有吗？
压力。
压力哦，每天想，哎呦，我好好的做一个小牧人，怎么变成一个王呢？哈、哦，也有可能哈。还有吗？为什么会有压力？
因为要做到那个位置很称职，已经要很。
所以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想，
对，
以后怎么样，做什么事情？
胜利，胜利，胜利这样。
哈哈。
觉得这个跟性格有关系，
对对，
就像你做的太子嘛，是吧？有人就失败了，就不能立立你为王，但是你就不能成为。
他是属于忧虑型的，所以还没有到就在忧虑，哎，以后我怎么做这个事情，我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好、哦，哎呦，那么大的责任啊、哦，是不是啊、哦？那有的人呢，啊，我不想啊、可能就会就是会想说，
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了。
哇，我应该是 CEO 哎、欸，我以后要传承哪一个哈、哦、有名人士的他的所有的公司的任务耶，然后怎么样？他其实是跟人家一起在上学的，可是呢还是在普通课程里面这样上，还没有进到专业哈。然后他心里就想我已经是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会不会有可能？有可能。当约瑟做了梦之后，约瑟做了那个梦，就是太阳月亮十二个星都在拜他，对不对？你看他多兴奋啊，他跑去跟他的哥哥跟爸爸讲，不讲也倒好哈，他跟他们讲，结果他惨了。好，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理想哈，有一个意向，不管是神给你的或不管怎么样，有时候我的孩子从小就想当什么当什么哈，我们就处在一个做梦状态，理想状态，不是错哦，不是不好哦，我想做什么，我想以后我怎么，特别是如果神让你知道说你以后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以后你要成为哪一个公司的怎么样的时候，那就更多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架构，我们心里面的计划就更多了，对不对？这是必未免的哈。但是你要知道，从你的现在到这个你的 idea， 你的理想，你的目标，你还要过一段时间，这个是神总是这样子在做事情。好，刚才麦牧师也讲了，耶稣从出生被牧羊人敬拜，被三个博士来拜他献他礼物，到他开始出名，好不好？我们讲出名吧，名字出来了哈，或者是在群众中被认识了，还要三十年。所以大卫从被立为王到他真的坐上王位的时候，其实那王位很难坐。好，等一下我们机会可能下次不要太能讲到。好，他还是平凡尽责的过日子。我们要有意向，我们要有理想，可是呢我们要踏实。神从来没有带他的孩子马上就飞到高地，不是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跟着主。啊，有计划，有想法，有远处的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的之所以能够走到那个地方，是在于我们跟主一步一步的走，因为是神给我们的嘛，对不对？是神要给你一个目标，他拣选我们要成为，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既然选你，他就有他对你的计划。所以这个等候。等神的时间，扫罗的第一次的失败就是等不了神的时间，他用他的想法认为不行了，因为他用人的管百姓的方法在想事情，他不是用神的方式。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还是等，他还是照常牧他的羊。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到十七章，回到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你就看到他有时候就去宫中帮扫罗弹琴，有时候就回家啊。那这个时候呢，爸爸跟他说，前线在打仗，你哥哥都在那里，你好不好带一些饼去给你哥哥探望他们，好不好，平不平安，写个信回来，捎个信回来，让我知道他们平不平安。然后呢也送一些饼给那些管，就是军长啊，就是慰劳他们一下。 这个当中大卫在做什么？第一个牧羊，第二个可能晚上就是作诗唱歌，还有呢做爸爸的差使，对不对？他是最小的嘛。嘿，大卫，帮哥哥送个什么，大卫帮我拿个什么，帮我做个什么，就是一个小差使啊。有时候说大卫啊，快点扫罗王要你去弹琴，赶快拿着琴赶快去弹啊，也没有说他拿了薪水或什么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奉爸爸的命带东西要去前线，那因为那有敌人嘛，非利士人。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刚好碰到那个非利士的那个大巨人出来骂阵挑衅，好，十七章你看到十七章哈。结果 这一来呢，大卫去本来是要去看哥哥的，听到这个大巨人非常的嚣张，竟然可以骂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他不晓得为什么，他知道我们是神的百姓，啊 ，somehow 他就是知道。我在猜想，大卫怎么那么年轻就意识到真神是谁，或者是啊真神跟这个选民的关系？我认为他是知道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十七章，回到你的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找一下哈。我们看三十二节，啊，你们念一下。三十二节，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二节来。
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又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好，当然啦，如果你是扫罗王，看到这么一个年轻的牧童，你会认同吗？开玩笑，对不对？好，我们就跳一下哈，到三十三节来。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
扫罗从头到尾打量一下这个小牧童，穿的也不怎么样，可能连双鞋都没有啊。他们那时候有时候是穿草鞋，有时候不穿鞋子的哈，背了一些配备啊，什么牧人会有的，可能一壶水啊什么的啊，旁边还放了一个袋子，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什么袋子了哈。大卫对扫罗说，第三十四节来，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一只羊羔去，我就击打他，
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接下去，耶和华
叫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叫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好，到这里你会觉得大卫很骄傲吗？不是。他为什么把这个狮子跟熊拿出来？他知道说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我可以打败，我可以杀掉这个狮子跟熊，等于说这个是不寻常的，本来是不可能的。但他指明了，他说因为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没有说耶和华让我杀掉，他说救我脱离，表示他知道那个熊跟狮子多可怕的。但是呢，为了保护我的羊，我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如果神可以救我脱离狮子跟熊，他把这个非利士人看成比狮子跟熊 小事一桩。如果这么大的熊跟都可以让我这样杀死的话，这个非利士人不管他声音怎么大，看起来多么的可怕，在大卫的眼中只要有神就可以了。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大卫对于神的那种理解那么的坚定，那么的强，哈！我在想哈，他平常在一般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拿着他的琴，或者是晚上休息，有时候他需要在外面过夜哈的时候呢，他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天上月亮，有没有？大卫常作诗，跟大自然用大自然做背景，有没有？ 我要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看着山就想到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还有什么？天上的星宿有没有？月亮都在赞美神，这个是他的诗。所以当他每一天在大自然里面想到神，当他每一天在故乡的时候，在难处里面靠着神的时候，我想这是他的信仰的一个资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说我跟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更认识他。好，刚才Aaron 说，如果有一个大人物，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我去承传他的事业的话，那他就要学习更多啊。那意思是说呢，他可能要更要去认识那个造你的人，那个看中你的人，对不对？你要了解他要你做什么啊。这个大会本身呢，对于这个他所体验到所经历的神有很深刻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是非常正面的信念，就是说他是我的牧者，因为他是牧者嘛。所以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是他的一个早年青少年的时候的一个写照。为什么？我知道后面有一句话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然后让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不是青少年的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每天很享受的日子吗？对不对啊？就是很平顺很平凡，也没有什么大作为，就是每一天就他带着他的羊去吃草，带回家有水喝就够了啊。这是他的早年的一个写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还有一种哈，一种为神的一种热心。当这个这个大巨人在骂阵的时候，他想到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是被带到这里，他一定知道他的祖先的故事，对不对？亚伯拉罕怎么被拣选，然后我们今天多少经过多少历程，我们到这里来是应许之地。他竟然会来侮辱神的选民，来挑战神的选民。所以等于说大卫为神的缘故对这个巨人有一种什么心？
仇恨
吗？等于说呢，他对于他侮辱到这个神的名字心里面有一种热心仇，他对跟他也没仇，但是呢你说对神的缘故怎么样，心里面为神发易怒，是不对？一种热心跟一种易怒，就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像你小时候，如果人家跟你说啊，你爸爸怎么样，你也会很生气。好，你说我爸爸才不是这样，你也会很生气，就有点好像你骂到我爸爸了。好，所以呢，大卫在这个时候不是想到我要救以色列人，我有，你想大卫是一个战士吗？我们往下看，我们往下看。扫罗听他这样讲啊，把神都抬出来了，哈、哦，有道理哈。扫罗也没有其他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是也不敢出去嘛，哈、哦。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你可以想象啊，他就把，因为扫罗王就要穿，就穿上去了哈。可能因为他很小嘛，可能都太长哈，那袖子跑出来了哈。世事能走不能走，穿上扫罗全副的军装的时候，连走都走不动，很重啊，好铠甲。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所以就把它脱掉了。所以从这里看到大卫是一个战士吗？
不是。
所以扫罗看起来也不行，因为不合他的身嘛，对不对？那么重点走都不能走，怎么打对方呢？哈，然后呢，这个大卫很酷哈，手中拿着牧羊的杖，就一个木棒，在溪中 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你可以想那些孩子在那个溪里面捡石头啊，我的孙子女啊到我家来，因为我家很多外面那个院子里牧师常倒很多石头，他专门选那个比较漂亮的颜色特别的哈，我就可以想象就像这样哈，专门找那个光滑的石头，他背了一个袋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就是牧人带的狼里面，我就说嘛，他身上有这个牧人的配备嘛，有一个小兜哈，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学，哪来的？平常玩的
啊，打野兽
的。哦，对对对对，有时候看到哎，远远来熊来了，赶快打一下，把它打走哈，吓走。对对，你讲的对哈啊，然后呢，就去迎那非利士人了。你要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哥哥怎么想？他哥哥有认同吗？
不认同。
啊，非常生气。这小孩子在做什么？你不知天高地厚哈、啊，然后觉得他好像来扰乱一样啊。当然呢、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大力士呢，对于大卫也有看法。第四十三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好，我们看一下大卫怎么说哈。第四十五节来，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万军的神。”好，我们都知道结果。啊，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好，请告诉我，大卫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让别人知道有神。但当他对神有这种信心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一定会，我还没有看到，可是呢，我已经有那个把握在那里，一定会。”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做事情的时候，我知道神一定要我做这样，那我就这样做，不管别人给我的压力多大，不管别人怎么做，那我知道神一定会有他的保守跟他的带领。你按着神的轨道走，神就在你旁边，神就在你所有的环境里面。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大卫呢，他勤劳服侍，顺命服劳。在大卫面前，当他弹琴，在那个扫罗面前服侍他，在家里面呢，爸爸家族上就做什么？到了第三点，我们看过了哈，他遇到敌方的时候呢，勇战。靠着神，也经历神，为神得胜。当大卫还没有登上王位的时候，大卫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牧羊，
很平凡的，非常平凡的。一方面呢，做他平常的工作；二方面呢，体验神；第三方面呢，他在服侍。当他看到有人不认识神，侮辱神的名的时候，他没有说躲到一边去，他哥哥在前线，他躲到一边，不是，他反而比他哥哥还勇敢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不经事，还算是年少的这段时间，就是这样。他已经被高立为王，知道说我要做。他如果相信信任神到这个地步，他一定知道撒母耳说的话会成真。可是那个理想、那个意向本身，并没有让他怠慢，也没有让他骄傲，也没有让他就好像总是在那边好高骛远的、异想天开的。他每一天信着神过日子，每一天靠着神过日子，每一天都在经历神啊。所以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要这样的建议哈，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情跟神连在一起，好的感恩，不好的求告他，好，甚至不好的也要感恩，因为你知道神说凡事谢恩，把每一件事、每一个层面都跟神连在一起。这个就刚好跟今天我们的听到的讲到 相呼应。他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为神做，那我要说你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跟神连在一起，都跟神有关系。这就是大卫现在的一个，也是神对他的一个为他的安排跟他的计划。他成为一个王，这些是必经过程。好，我们把这个诗篇第23篇第一到第三节念一次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你们刚才还告诉我，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好，他有缺乏的时候，他不饥不渴，都是神的提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这是他的诗。我们后面往后看，后面那里就一句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啊，他的人生是，我告诉你，他人生是很颠沛的。这个被立为王，这个一立下去之后，大卫整个人生在神的手中，不是说马上就怎么样很风光的享受做王的这样的一个名位，不是。他经过很颠沛的过程，经过很多的伤害，哈啊，以后我们就慢慢来谈哈。但是今天我们记得，当神在管理我们的时候，或者是神有他的拣选啊，一些来服侍我们的人的时候，神的心是一个牧人的心。因为王是要代表神嘛，来治理百姓，对不对？那么神如果选一个王像一个牧者的话，那我们是在神的看顾，在神的牧养下面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牧者的心，要喂养我们，要保护我们，要带领我们啊。OK， 好，我们就吃饭。